1927年5月19日，满怀着报一箭之仇的日军部队进据徐州。当他们发现竟然已是人去城空时候，一肚子怒气是难以想象的。摆在眼前的事实，不仅歼灭我军主力的算盘落了空，连如何向大本营交差都成了十分尴尬的问题。寺内和田军六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追。至于国军上方面，在5月下旬已经完成了离星退却，按计划路线抵达了豫南和皖西一带，连负责掩护的68军刘汝明部队也巧妙地闪过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徐州大突围的成功，说明了我国幅员辽阔的妙用，和日军任有多少重兵也包不住的无力感。由于我方能充分掌握空间的优势，并以此换取时间，进而累积而成了最后的决胜筹码。徐州的突围是成功的，但我们也别忘了，那毕竟是50-60万大军和难以计数的老百姓，在交通工具缺乏、满天都是日本飞机炸射之下运动的大行列。这般景况，除非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当时侨报记者马树礼回忆说，
我射击后的傍晚，我回到了徐州监牢，才知道敌人已经逼近徐州的郊外，同我们同来的那四位菲律宾人，他一见到当天跟着第五舰去司令长官李正仁，跟他们一起撤走了。我在这种心情下，一人在那街上彷徨，我就碰到大哥摸着自己的反常片，他告诉我，说还有啊一部赏电的车就要开出来。我赶快跑到徐州的火车站，果然见到一列就赏电的车呀，我就爬上了一面这个贴靠这里装货用的车厢，直接呢各自的车厢里边，或者车厢的顶上都知道了难民。上面在车厢里边，在车顶上和这个火车里边，全部都是难民。我在难民群里边跟着火车向龙海路上向那个旗牌，第二天开始就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我的前后的车厢都中了弹，只见到青年部门这个好多的伤兵和难民被炸得血肉模糊，我是最近的没有只有四个公尺。
马树礼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他的一己所见，但也不可以说明战时的突围撤退是在何等惊险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了。战后估计中国军民在整个战争中的死亡人数高达3000余万人，其中25%并非死于战场，也不是死于后方，而是死于跋涉逃亡的运动之中，就像此时的情形一样。这位年轻的侨报记者后来投入战地新闻工作，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在蒋经国时代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东京日本统帅部这边，这个时候他们仿佛已经感觉到在中国战场上处处立于被动地位的麻烦。为了急于要消弭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惧感，他们决定加注了。日军大本营最新的作战方针是这样的：一，围攻徐州的部队沿淮河由东向西边追边打；二，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三，华北方面军南线郑州走平汉路南下。三路日军的目标都指向了当时我国抗日的统帅部所在地武汉，武汉大会战也由此展开了序幕。在谈到武汉会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 时至1938，民国27年五月，徐州弃守为止，仗其实才打了10个月，而中国方面则已经失去了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16个重要城市，也就是地图上这些画了红圈圈的地方。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而中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则还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自然地成为他们的次一攻防目标。在中国这方面，武汉不仅是大别山下长江中流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西迁途中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一旦武汉失守，这些物资还来不及消化内移的话，那么当初来自京沪的那段努力就要付诸流水了。所以国军必须在武汉拼上一拼，就算保不住，至少也不能让日军轻易得逞。这便是武汉战前的情势。1938年五六月之交，华中一带天气炎热，在东起京沪路、西起平汉路这一大片土地上，50余万中国军队正带着疲惫的身躯，在交通挤压、状况极为雨漏的条件之下，向西缓缓移动。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即紧随在后，一路追杀过来。保卫武汉的前哨站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分别在河南、安徽和江西燃起了战火。首先进入战场的是华北的土肥原14师团，他本来是要驰援徐州的，这个时候掉过头来朝西逼近了陇海路上的蓝峰。五月底，南路的106师团和郭屯支队兵分两路，沿长江进袭安庆。6月6日，日军已经破蓝峰，下开封向郑州空进。一旦郑州失守，日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在平汉的原点上顺着平汉路南下，多则10天，少则1星期，便可以直扣武汉的大门信阳了。而我们从徐州撤下来的部队还在半路上呢。显然，摆在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挡日军沿着铁路干线快速的南下，在武装部队无力抗衡的状况之下，彻底破坏交通变成了唯一的方法了。就这样，我军于5月下旬炸毁了平汉路上的郑州铁桥。这座桥建于1899年，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桥梁。今天在老桥的西边，虽然已另建新桥，但在原址还保留了一段桥身，以纪念昔日为国捐躯的壮烈。在枯水季节，残缺的桥墩仍会浮出水面，为当年的千钧一发与万般无奈作证。另一个痛苦的抉择是掘开黄河的堤防，以天然资源阻断日军的攻击路线。其实这个构想早在1个多月之前，陈果夫就已经提过了。当时只是要掘开北堤，防阻日军南下增援徐州。后来姚琮、罗仁清、黄兴吾、何成湖都做过同样的建议，但政府当局顾及掘堤固可以确堤，但河水泛滥也必将殃及民众，因此迟迟未能决定。直到2月3日，日军已兵临开封，军事委员会才批准了刘正元和谢成杰的报告，令林卫密电城前掘堤放水。黄河本来是孕育华族文化的温床，但它的壮阔狂野也是历代祖先奋斗征服的对象。我们从奔腾叫嚣的黄水中学会了坚韧，也学会了包容。今天民族有难，他又像母亲一样展开双臂，成为孩子们的守护神。掘堤地点最初选在中牟县的赵口。6月4日早上6点，53军派1个团的兵力挖了1天1夜，挖不开。第二天又加了一个团，还是无功而返。城前决定换人。这个任务最后落在新编第8师师长蒋再真的肩膀上。他在和黄河水利会专家研商过后，决定改在郑州东边不远的花园口开掘。38师也用了2个团的兵力，连挖带炸，还用大炮轰，终于民国27年6月9日上午9点钟掘成了黄河的决口。这时正值淘汛， 加上终日豪雨，黄河的水又如从天而降般汹涌咆哮，一泻千里，差时间包括44个县市54000平方公里，相当一个半台湾这么大面积的土地，一片汪洋形同泽国。黄河的堤防历经几千年的修补，十分牢固，车子行经其上就像开在6线道的马路一般。当年的爆破是从一个点向左右延伸的，所以今天在花园口已找不到新巴师施工的历史痕迹，当地居民说大概就在这一带吧。黄河决口形成了从郑州到蚌埠长约1000多公里的地障，黄半区以西的日军尽遭我军歼灭，以东的机械化部队只好望洋兴叹了。至于水里的呢，更是再浮再沉，死的死，伤的伤，战斗力尽失，因而由北向南的计划完完全全泡了汤。东九迷宫的第二军不得不绕过泛区，由东北转向合肥集结，再溯江西上，这一来足足耽误了3个月的宝贵时间。1938年的黄河决堤事件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评价，但从事后国府对国际社会隐瞒真相一事，可见当时的抉择是十分痛苦的。不过后人也许正可以由此去感受当时国家处境之恶劣，对越作战之艰苦吧。在当时，对国军而言，这3个月可是要命的90天，因为华北这一路日军，假如顺利地沿着平汉路南下，先持得点攻陷武汉，那么从皖南强行军西奔的国军精锐部队，势将被安庆西上和武汉东下的两路敌人歼灭于大别山下与长江之滨。但现在情况却有了改善，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安营扎寨，构筑工事，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6月20日，军事委员会在咸宁举行武汉保卫战作战会议，会中决定了4项重要策略：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不惜与敌人决一死战；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并利用地形加强攻势，逐段迟滞日军进袭；四、在外溢争取主动，以达到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换句话说，武汉能保得住固守上策，万一守不住，也要让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此一战略方针之下，委员长以长江为界，把兵力分成南北两个战场。江北战场规划第5战区，仍由李宗仁负责指挥，统辖23个军，主力的部署围起大别山西北，蜿蜒而下，止于长江北岸，依山傍水迎击来敌。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共辖27个军，主力配置于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跨湖北、江西、安徽3个省份，战线长达400余公里。南北两军共计117个师，总兵力达110余万人。这些部队50%是徐州土围所保存下来的实力。在日本这方面，在水淹7军之后，也于7月4日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他们的战斗序列是这样子的：总指挥官田俊六下辖新成立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主力由安庆、九江、溯江而上，冲着陈诚直杀而来。华北方面军第2军。此时也加入了会战行列，由东九迷宫领军，从合肥朝大别山北路指向李宗仁的防区。田俊六还拥有5个直属师团、航空兵团、战机500架，以及庞大的第3舰队，总兵力约35万余众。为了发动这次会战，日军由国内调遣援军40万来华，并增拨军费32亿5000万日元。这么大的投资，其目的何在呢？在日军大本营188号命令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攻占武汉，尽量消灭敌军，如此而已。在淞沪、徐州、 一次又一次战略较量之后，日本人已不再提骚扰王华、捕捉敌军主力、一举歼灭等等字眼了。显然拿下武汉只是大日本皇军的面子问题。武汉会战是中日交手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双方不仅投入兵力惊人，战场范围也十分辽阔。以水路而言，东起鄱阳湖水域，西起洞庭湖，蜿蜒其间的长江流域就达600公里之长。战区内湖泊密布，山峦起伏，有以鄂赣接壤的幕阜山脉和鄂皖交界的大别山脉，在这次战争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庇护功能。但对敌军的机械化部队来说，就不像黄淮平原那样所向披靡、威风神勇了。他们只能靠优势的空军和海军舰炮助攻开路，这意味着日本陆军要面对的将是一场空前的恶战。我军充分掌握了地理上的优势，调兵遣将，布下了天罗地网。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江北的五战区。这个时候李宗仁因为牙痛住了院，由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主掌兵符。他把部队背靠大别山，分作三翼，山的东边由上而下分别是左翼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中翼廖磊的21集团军，右翼则设在山的西侧，由李品仙的第四兵团驻守。江南的九战区陈诚也把防区分为三个部分，武汉地区归卫戍总部，外围以鄱阳湖滨的德安为界，北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南是傍着幕府山脉的薛岳第一兵团。部署停当，政府公告非战斗人员限8月15日以前全部撤离武汉地区，只留下委员长邢莹指挥作战。6月12日，郭田支队攻陷安庆，武汉大会战由此正式展开。面对溯长江而上的日军，我海军将士与江防部队可谓首当其冲。为了坚守要塞基地，他们中朗牺牲的事迹以前曾以专辑做过叙述，在这里我们谈的只属陆战部分。话说冈村宁次的106师团按郭田支队联手过湘口、过马当、湖口，这一路足足打了一个月，到7月25日的半夜，九江终告陷落。当年曾在这条战线上作战的国军回忆说，
我们湘口湘山有2个弹药库啊，给了他的炮弹呢、飞机啊炸掉了。他从两部分来嘛，陆地上也来，海地上来嘛。他这边过来都到湖口啊，湖口过来都到江西的九江啊，这边都进鄱阳嘛，海山啊，鄱阳过来都看到庐山了、我们撤退到九江都到庐山嘛。
冈村如果继续向西走，摆在阵前的瑞昌守军则为汤恩伯、关林征和孙同轩这几位徐州会战的赫赫名将，以及近15个精锐师的重兵驻守。他脑袋有点发麻，于是便把矛头往南转，进了薛岳的防区。他本想轻取德安，迂回绕过瑞昌，正面再向西打的，没想到却栽了个大金本。原来薛岳早在这里布下了倒八字阵，严阵以待的国军达16师之多。7月底，106师团悉数南下，薛岳把他的八字一合，团团围住了敌军，一时杀声四起，战况激烈。参与事宜的九战区守军回忆说，
进来的时候都没办法消耗了，然后他太进来了，不管他的时候，你看看军刀四刀都要到，都到前方的，都给敌人的时候都入魔战上去了。你看看那时候我们还有恶鬼顾问呢，我们死了还配送一个恶鬼顾问。
咱们那时候11个60万是谁啊，谁的谁的谁去这么长，那翻身不上来嘛，11个翻身的那个毛就这么深。
那个人江西啊，今天打白纸啊，我打白纸啊，我拍照片我不要去。他说你都在留守，我说不行，我说我们平常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现在你叫我留守，其实啊 那个白纸啊，都怕那个机枪，那个机枪一响啊，白纸也没有了。
八月二十日，伊东的101社团渡鄱阳湖，在新子县强行登陆，企图营救被困的远军，但又被叶兆和王敬九的部队紧紧咬住，自身难保。日军发觉情势不妙，便释放毒气，挣扎突围。事实上，日军打从淞沪之役开始，就一直做这种缺德的事，在武汉会战中则更为普遍。参与事宜的国军战士指证说，
那日本打的他不是完全用人打的，他先放毒气，那个毒气放了一直一会儿他就上来了。
那个飞机啊，发那个梅兰芳大剂啊，重左心那个脸上起那个水泡啊，好大一个啊，我们冻死好几个嘛。把那个毒气啊，我们这人的眼睛啊哈，鼓得成鸡蛋那么大了。现在你我们看到眼睛那么点，哎呀是啊，那些人都是死在对岸呐，马路两边，
那没有防毒面具嘛，那什么也没有，我们当兵。那一般一个防毒面具，这个铁桶子，这个大的，那就是吃把草，那个手帕，水都没有，就扑到脸上，防止啊。
九月初，冈村宁次再派第九和第二十七两师团火速驰援被困在庐山地区的部队，但还是被薛岳给堵住了。至此，十一军的主力几乎完全被困在庐山之下，动弹不得。九月二十四日，陈诚下达总攻击令，围剿冈村。伊东师团部分日军拼了命突出重围，向西流窜，想和本间师团会师，但又在万家岭地区碰上了余继时和欧震部队迎面突袭，再度被围。日军为了杀出一条血路，向我军藏匿的山头投掷烧夷弹。冯胜法的五十八师官兵被活活杀死于山头，全师伤亡殆尽。九死一生的贺松浦回忆当时的状况说：“
团长第一个受伤了，第一个炮弹打到他的这个方受伤了，他的死都不退，他讲，他以为我们那个，我讲叫帅哥就免了呢。我们那个团长啊，死得太好了，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他。”
十月七日，国军发动最后总攻击，日军终于遭到了七七以来最为惨烈的重创。这一仗不仅士兵伤亡累累，连各级官佐也折损无数。田俊乐只好派出运输机，从包围区上空空投官佐干部。目击者证实当时的状况说：“
这飞机上是降下来的，
传单降下来，
人呢、啊？降下来的人呢、啊？”不知道是传令兵还是指挥官呢？
这一条战线从九江开始打到现在整整两个半月，一零一、一零六两个师团三万多人，竟遭国军歼灭，只逃掉一千多人。万家岭之役结束了，时间是民国二十七年的国庆日。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北路的战况。当时日军是以三十三。十和十六四个师团，也就是徐州会战的老班底，于八月下旬沿大别山北路西进的，迎头就碰上了老冤家孙连仲的部队。从固始以东的前卫阵地到信阳，孙连仲布下了四道关卡，和敌人进行消耗战。第一道，宋希濂等在富金山整整守了十天；第二道，日军在商城和小界岭的正面。又碰到了守台儿庄的三十军，这一役敌人伤亡共达一万余人。第三道和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在东黄川血拼了十二昼夜，又是一场恶战。最后由胡宗南的十七军团和二十二集团军把守罗山到信阳这关，直到十月十二日信阳终于失守。这个时候武汉保卫战已整整打了四个月，从徐州撤退算起，这仗为国军争取到了五个月的宝贵时间，比陈诚的预估多了两个月。九月二十九日，长江最后防线田家镇失守。十月二十二，鄂城闻敌，这仗已经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了。 蒋委员长于10月24日宣布放弃武汉。这天晚上，当他与夫人起飞离地的同时，日军先头部队已开进武昌空城。武汉之战是抗战初期的一场重要战，这一役我军歼敌10万余众，虽然国军伤亡人数也达22万余人，但比起淞沪的3.6:1已大有进步了。由于我军在此役中几个战场的优异表现，足以说明敌人并非什么方的神圣，他是可以被击倒被歼灭的。10月25日，武汉三镇虽然失守了，但日军10万伤亡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易主动为被动，因为战时躲进山区的国军部队正虎视眈眈等待再一次交手的机会。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了一个贤能圣明、忧国忧民的李世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唐太宗的故事来了解这一位历史上人人称赞的好皇帝。善始善终。对于善行德政，太宗自始自终坚持着，朕端坐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四境外族归服，全靠大臣们扶助。现在就让我们时刻想到善始善终，以巩固宏伟的事业。太宗更进而勉励群臣与自己，天上的神明在注视着世人的一举一动，使朕深深畏惧着天地良心。朕希望诸臣们也能够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像朕畏惧着天地良心一样，这样不但可使百姓安宁，国家也能长保安康。对于唐太宗这位富有天下的皇帝，赫赫武功早已光昭万古，但当他坐拥天下时，任人唯贤，从善如流，谦逊对待下属，无私对待人民，其心其行更足以让千秋万世深深仿效。试想，如果每一个在上位者都有唐太宗这样宽大的心胸、高超的品德，如果每一位世人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无私无我，社会怎会不安康？国家怎会不繁荣？世界又怎会不和平呢？